李渊霸金殿讨封，他向隋炀帝杨广提出来呀、要个官儿。杨广在上边看着这个李渊霸傻呵呵的，长得相貌奇特，他觉得很有意思。杨广这皇上啊，一生就喜欢吃喝玩乐，喜欢游山玩水，喜欢花鸟树木，修了很多行宫，见到很多奇花异石，喜欢女人，后宫院里边的女人是成千上百，什么都玩够了，唯独没看见过啥小子耍。今儿个他一看李元霸在底下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他不但没怪罪，他心里还挺高兴，他想找个乐。他瞅着李元霸就问他，李元霸，你来到这里想讨要一个官职，朕问你，你要什么官呢？这下子把李元霸问住了。这李元霸不懂的都是什么官。李元霸在那跪着一抬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官啊？杨广一听更觉得有意思，有什么官？你往朕的两旁观看，这一面是文臣，这一面是武将，这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员，你看看他们，你喜欢要一个什么官？这两边的文武大臣一听，心想，皇上您今儿个可真有闲工夫，跟这傻子在这聊上了，还挺有情趣。我们这文臣武将都在两旁边站着，我们这官他喜欢哪个您就能给他吗？杨广这话说完了之后，李渊霸站起来了。他那一站起来，李渊在旁边受不了了，冤家跪下，你别管，陛下说了让我看看哪官好，他要封个官，你们两边站这么多人，我不细看我也认不明白，我看看你们都什么样，都什么官。文官这边他没看，为什么？他一看文官穿那个袍服啊，扎的那玉带呀，戴的那帽子，他瞅着没意思，他上武官这边转悠。武官这边那都明盔亮甲呀，有亮银盔，亮银甲，有冰铁盔、乌油甲，有黄金盔、黄金甲，各种的袍服都在那站着，光闪烁烁。这李元霸看看这个，瞧瞧这个。这些官员们瞅着他，一个一个的也不言语，心想今儿看耍傻子玩吧，皇上在这高兴，咱们也跟着开心。李元霸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宇文成都的跟前。战殿大将军，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御封的。这宇文成都是一身金盔金甲，外罩大红袍。宇文成都跟别的官员不一样，有一点，脖子上面挂着一个紫金链，链下边挂着一面金牌，那金牌上面是老主隋文帝御笔亲写赞的上边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两行字，金牌两边赞着两条龙，这牌子在胸前一挂，与众不同。傻小子李元霸来到宇文成都跟前站住了，他相中这牌子了，他一看这牌儿，你这个玩意儿挺好玩。他伸手一抓这牌子，他一抓这个牌子，宇文成都一伸手，啪把他手脖子抓住了，别动，这是御赐金牌。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刺？御赐？什么鱼有刺？御赐金牌。宇文成都心里边烦着呢，为什么？宇文成都心想，皇上您今天可真是放着国事不料理，坐着在逗傻子玩。这个傻小子李渊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得几辈子缺德生出一个这玩意儿来，还跑到这动我这牌。宇文成都那多大力量，啪抓住李渊霸的手脖子，那个意思不让他进钱。可是出乎宇文成都的预料之外，这李元霸一看他这手脖子被他抓住了，我看看这牌，这牌不许看， 不许看，不许看，我也得看。就看李元霸把这个手往回一撤，一拧的劲儿，愣是从于文成都这手里边给挣出来了。于文成都心里一合计，哎呦，心想这个小子看着长得瘦小枯干，好的劲头啊，能从我的手里边把这胳膊夺出去，这说明有力量。他这个手挣出来之后，一把把这金牌给薅住了，薅住这个金牌，他往下一震，于文成都这脖子觉得勒得一紧，下意识的往前这么一探，李元霸往前拽了三拽，给于文成都拽了个金鸡三点头。但是于文成都不敢跟他再较劲了，他知道这金牌挂的这链是紫金的，我要是再跟他较劲，他一把能给我拽断。于文成都啪把李元霸的手脖子又捉住，你快松手，你说你要干什么？行，他撒手了，撒手扑腾又跪下了。我说陛下，那个我就要他的牌儿。这哪是要官啊，他相中这牌儿了。他一说要他这牌儿，杨广往旁边看了看，李元霸，这个牌儿你可不能带呀。为什么呢？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朕的战殿将军、经营殿帅、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什么玩意儿，这么一大堆我没听清楚。跟你说吧，他叫横勇无敌将，就是说他天下无敌，谁也打不过他，谁也没有他力量大。他天下无敌，他谁还打不过他？我说陛下，这个他你那就他胡吹牛，我就能打得过他。你能打得过他？杨广听到这里就乐了。杨广说，李元霸，你会什么呀？你能打得过他？我会什么？我会耍锤，我会耍锤，我能打得过他。我有劲，他力大无敌，我还力大无敌呢。你不信？你不信？我让你看看。杨广一听，瞅这孩子长得个儿也不高，干不拉瞎的，尖嘴缩腮，他还能有劲吗？看上去像有病一样啊，这哪像有劲的孩子？你有劲吧？你这个力量能有于文成都那么大吗？我比他大。杨广看热闹不怕乱子大，听他一说这句话，杨广就说了，李元霸，如果你真要比于文成都力量大，那么姑就给你一面金牌挂在你的前胸。那好。说着话，李元霸站起来，旁边李渊又插话了，冤家不可放肆。
你别管那个鼻子下说话了，是说我劲儿大就给我个牌儿，我怎么显示我劲儿大呢？
这会儿于文成都啊可真有点不高兴了。于文成都心想，我得镇护镇护这小子，我也让满朝文武包括皇上在内，让你们心里边都明白明白，拿我于文成都跟他比的耍着玩啊，开玩笑啊。所以于文成都就走出来了，陛下，他不是要跟我比力量吗？我展示一下力量让他看看。说着话，于文成都由打这金殿上就走下去了。因为刚才以往这晋阳宫里边一走的时候，于文成都就看见殿脚下一左一右有两个石狮子在那摆着。于文成都走到殿下，就来到靠右边这个石狮子的跟前。这石狮子估计也能有1000多斤。于文成都来到这石狮子跟前，一只手抓住这石狮子的一条腿往前一推，这石狮子就歪了。石狮子这一歪，那个底座就翘起来了。底座一翘起来，于文成都又一只手抠住这个底座，两膀一较劲，使出平生的力量啊！
这石狮子
先是骑胸，骑马步把他拖住，再一使劲过顶了。
于文成都把这石狮子举起来了，就在殿下边走了一圈，然后顺原地咣又扔那儿了。
二番走到金殿上，陛下，让李元霸爷举举这玩意儿吧。
于文成都心想，就你那干不拉瞎的那身骨头那身肉，你别说举那石狮子，一个狮子脑袋你都举不起来。
于文成都这是显示一下自己的神力。
于文成都在那一站，这李元霸瞧了瞧，
呵呵，你把那玩意儿举起来了啊。
杨广看着李元霸说了，李元霸，于文成都能把那石狮子举起来，你能举起来吗？
举那玩意儿啊，那个好办。
说着话，这李元霸就打殿上走下来了。走下来之后，先来到右边这石狮子这儿。这石狮子的腿特粗，
李元霸一伸手一抓这腿啊，他抠不住。这李元霸一看，
你想这长得太大了，这个、好，你不是那么的吗？我也让你瞧瞧。
李元霸有他的办法，石狮子两条腿在前边支着，腿后边那是个空当。这李元霸把自个儿的瘦胳膊又打那空当里就伸过去了，
伸进去之后，单臂这么一跨，一跨的石狮子。他把这个石狮子整个给跨起来了，就像跨篮子一样，把这边这个石狮子跨起来之后，跨这一个石狮子他往左边走，走到左边这儿，他把左胳膊一伸，又把左边这个石狮子腿后面的空又在那儿伸进去了，这左胳膊往怀中一带，把左边这个石狮子也给跨起来了，跨俩，但是他是拿胳膊那么跨着。
李元霸跨这俩石狮子由打金殿下边他走到金殿上头来了，
这下子满朝文武大臣谁都没想到啊，一看李元霸跨着俩石狮子上来了，
刚才于文成都那举着一个石狮子是在底下转了一圈，这位跨着俩石狮子走金殿上边来了，不但走上边来了，他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走了一圈，
嘿嘿嘿嘿，哎，你们看见没有？他举一个，我跨俩，那谁劲儿大？你说，你们都看见了吧？
一直在杨广面前转过去，转了一圈，又下了殿了。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原地又放那儿了。李元霸回来了，
我说陛下，你说这回怎么样？他给牌，把他那牌给我。
这李元霸一跨这俩石狮子，使杨广有打心里边也引起了震动。哎呀，杨广心想，这个李元霸怎么这么大的力气，我大隋王朝正需要这样的能人，遗憾的是他痴捏呆傻，这要是头脑正常的话，这不就是前敌上万夫难挡的一员勇将吗？杨广又联想起一见到李世民，这李世民是我的营梦贤臣，这个贤臣应在哪里呢？不但说李世民这个人是足智多谋，他还有这么一个兄弟呀。杨广呢就不像刚才见李元霸那样了，刚才他觉得他是个傻子，有点拿他开玩笑耍着玩，这一阵儿可以说杨广是有打心里往外正视他了。与此同时，旁边丞相于文化及心里边也在想，于文化及一看，哎呦，这个小子能把那俩石狮子跨着在金殿上走一圈，这个力气比我这儿子也不见得小啊。啊，于文化及心想，这个人将来真要是说他这个力气比我儿子还大，皇上要是一高兴把我儿子这牌摘给他，这我们爷们这人也丢不起呀。但是于文化及又一转念，心想啊，
这个小子痴捏呆傻的，干不拉瞎的，别看有这么一股子傻劲，未必能够精通武艺。要想赢这个小子，我得建议皇上跟他比武。如果要是比武的话，我儿于文成都肯定胜他无疑。于文成都那是武术大家，不光有剑，武艺也出众，也超群。所以于文化及在旁边跟杨广就说：“陛下，以臣之见，我儿能够举起石狮子，力举过顶。而这个李元霸，他能跨着两个石狮子转一圈，恐怕他们两个的力量难分上下呀。陛下，如果这个李元霸要想要这牌的话，我倒建议陛下不妨让他们两个人到教军场中骑上坐马比武较量。陛下，如果说比武较量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胜了于文成都，那你就不妨对他赐一面金牌，要胜不了的话，那就让他甘心了也。”杨广一听这倒不错，杨广就问李元霸：“李元霸，朕要让你和于文成都在教军场比武，你可敢比吗？”他一说这话，唐国公李渊在旁边赶忙出班跪奏：“陛下，这万万使不得。我这个儿子痴捏呆傻，并不精通武艺。要是在马上和横勇无敌将比武，那肯定败北。陛下，你不要听他这个傻人说的话。陛下，还是不比的好。”他一说这话，李元霸在旁边说：“啊，怎么不比呢？比我就比我，什么时候比？”杨广说：“如果想比武的话，那就在明天吧。”“好，明天比武啊。我比武，我拿锤，他拿什么？”于文成都说：“我拿糖。”“你拿糖，那行，咱们比武，我要是赢了你，你把那牌摘给我。我要是输了，我就不要你那牌了。”“好。”金殿之上一言为定，就要比武较量了。杨广很高兴，退了殿了。这唐公李渊就把这李渊霸带回家中。带回家中之后，李渊一看呐，要想不让他比武还不行了，这是皇上的意思。你要是不让他比武，这不就是违背皇上意愿，抗旨不遵吗？但是李渊回来之后就找柴少啊，说：“柴少啊，他的武艺能跟于文成都比武吗？”柴少呢，平素当中看李渊霸练锤了，觉得这傻小子，你别看说话待人处事有时冒傻气，练起武来倒是很精明。柴少说：“他这个锤艺，我觉得跟于文成都要是比武较量，说不定还许能赢他。”李渊说：“于文成都胯下有匹好马，赤炭火龙驹啊，他有马吗？”“他……哎呦！”柴少说：“对了，他没马呀。平素我曾经带着他骑着马上外边郊游，但是那是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观风景，那不是战马，那战马得经得住骑呀，这一较劲那马就能走，还懂得这个，他会骑马，但是打起仗来有没有应手的，这马就不知道了。那快点上马棚里给他挑马。”马棚里边牵出几匹好马，让李元霸先骑骑马试试。这李元霸骑到马上边，带住缰绳：“这个玩意儿要打仗的时候就骑它呀。”柴少说：“你试试较较劲，这马经得住你骑不？”柴少知道李元霸劲大，李元霸坐到马上边，就这马我试试，我颠颠。他在这马上俩脚蹬着蹬，一抬屁股使劲往下颠了三颠，这马咔嚓趴地下了。“怎么的？大梁骨颠折了，这马不能动了。”柴少一看这不行，这个连试三匹，这马不是说把大梁骨给坐折了的，就是一坐就趴地下的，禁不住他。他
韩国公李渊这阵对他这儿子也是刮目相看。李渊心想，我这个儿子是个什么东西的啊，他怎么那么大劲头。韩国公李渊说，正好明天见了当今圣上，就说我儿无马不能比武。好，李渊心想啊，还是不比的好啊，那宇文化及在朝中说一不二啊，要是真把宇文成都打败了，我儿子也得不了好，要打不败宇文成都，我儿子就更得不了好，不比是最妙了。可是转过天来，杨广已经在教军场里边早有人给高搭了看台，两旁人马都列齐等候着李渊他们到那儿去比武呢。李渊领着李元霸还有柴少以及李世民他们弟兄几个人就一起来到教军场彩山殿下。到彩山殿下跪倒身躯向杨广禀报说，陛下，我儿今日这个武不能和宇文成都比了。杨广一听，何出此言呢？李渊说，陛下，您有所不知，我儿虽然会使双锤，但是没有战马，昨天晚上我府中几匹马他都骑不得，那马他骑在上边一用力马就趴下了，你想这样怎么能比武呢？杨广一听，有这等事吗？啊，实在不行的话，孤王我那有几匹马可以让他试一试我看看。杨广心想，还能把马给坐趴下的，我头一会儿听说，他要瞧瞧。杨广那有几匹马牵过来，让李元霸一试，果然接连的都给坐趴下了。哎呦，杨广一看，这小子劲是大呀。今天杨广的身旁多了一个人，是昨天晚上赶来的，谁呀？靠山王杨林。杨林一次长蛇阵打败之后，由打瓦岗山败回去了，休养了这一段时间，听说杨广到太原府来了，杨林带着队伍到这儿保驾。说这个老王爷杨林昨天晚上到这儿，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儿，今天特意也来到教场中彩山殿上，要观看一下李元霸和宇文成都比武。眼见得这个李元霸坐坏了好几匹马，没有马能跟他骑。杨林在旁边一缕虚然，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好啊，这个人看来力大过人，我有一匹马赠送给他。杨广说，您有一匹什么马？杨林说，我这匹马乃是突厥国进贡来的，没有一个人能降服得了他，但是有人得知此马名曰一字墨雕，反被赖麒麟。